情景。
今天是我们上附录的课哈，那照以往的话，我们灵魂永生上到这个22章结束，我们就算结束了哈。不过，应大家的要求哈，我们就继续把附录上完这样子。那首先我还是要感谢一下那个板桥分会的这个陈湘颖老师哈，帮我把这个附录的每一节都录好给我这样子，那也花很多时间呢啊。然后呢，我们来谈一下附录哈。你看这个附录里面呢，蛮好玩的哈。赛斯会对交汇点呐、啊，会对这个圣经时代的这个记录啦、物体的象征啦、转世啊这些部分哦，再做一些解释这样子。那赛斯的活动力很强啊，他一方面可以跟护士讨论精神健康，可以跟牧师讨论攻击性。他可以跟工程师讨论这个原子脉动，那显然什么样的知识他都有这样子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592节主要是在谈这个圣经的一段不为人知的一段故事哈，叫做爱沙尼派这样子啊。那爱沙尼派到底有什么关系哈？哦，我大概解释一下，大概各位有没有听过死海精简？有听过死海精简吗？哈，那死海精简的话呢，是被挖出来，就是好像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一些古物啦，一些遗留下来的一些抄本这样子。那这个死海精简，谁去留这些死海精简呢？就是爱沙尼派去留的。那在犹太的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有四个教派，那利未人的撒都该祭司派，那就是主持庙堂的，是比较高阶的利未人。那撒都该派呢，他是支持罗马人的，然后他也在乎的是祭司方面的工作，那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派，算是犹太人的高阶嘛。那第二派呢，叫做华利赛人，华利赛人。所以你常常听很多基督徒在讲说啊，这个华利赛人什么的哈。但是华利赛人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灵修的，华利赛这个意思的话，就是婚礼，也就是说，你的精神层面跟生活是分开的，非常重视犹太的律法。那华利赛人的话呢，他比较重视的就是说对律法上的追求。那当然也会支持这个利未人的这个撒都该啦。那第三派呢，第三派叫做混锐党 Zealots。 那混锐党的话呢，它是完全不同的哈。如果你没有看悲惨世界，那一些人反抗化国的那一些人啊，那一些人就属于混锐党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反政府的，然后都是平民阶级，很穷的人哈，然后大部分都是暗杀党，狂热混子。所以一般在赛斯的灵魂勇士里面谈到的这个狂热混子啊，大部分就指混锐党这样子。那据这个资料显示了，我只能说谈资料了哈，因为我也不是研究这个宗教的人哈。据资料显示的话呢，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叫西门，他就是混锐党，也就是逼索党。暗杀党的，暗杀两种人，一种就是暗杀撒都该人，就是祭司阶级，还有另外最主要是暗杀罗马的官员，他们就是用反政府不交税这种方式来这个保护这个犹太人主义这样子，那算是在犹太主义里面是极进派的。那还有最后一种人呢，他是属于我们这里叫做爱沙尼派。那爱沙尼派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首先他们是素食，绝对是吃素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相连的那爱护动物啊或怎么，这是应该的这样子。就很奇怪，这个爱沙尼派是有点像佛教的这个僧侣，他们也脱钵，然后他们呢穿白衣服独身，也就不结婚的，然后呢 吃的东西都是很野生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大部分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话，大部分会说是施洗约翰是属于爱沙尼派的。为什么？因为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吃的是蝗虫野蜜，就是跟野人一样啦。那这个爱沙尼派他们有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他们是住在大部分是住在离开城市的地方，是离开城市很远，尤其很喜欢在水边。那为什么很喜欢在水边呢？根据这个死海经简留下来的东西呢，他们留下几个东西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基督平安福音。那平安福音里面讲些什么呢？平安福音里面讲的就是三个东西：空气、阳光、水。那他认为是空气、阳光、水呢？假如你 follow 这个空气、阳光、水，所谓空气是新鲜的空气，阳光呢就是像外面的野外的阳光，然后水的话呢一定是活水。follow 经常去接触空气、阳光、水的话，他们这一派的人的寿命都至少在120岁以上，最少，这是根据记录了。爱沙尼派的人非常长寿，而且不管在哪个国家，他们表现出来就是很有爱心，很有创造力这样子，这是我们说的爱沙尼派的一个很大特质。那换言之，就是其实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他的说法是说他有几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天主教以前的这个教宗会非常的反对这个爱沙尼派，所以爱沙尼派几乎在圣经里面是没有出现的，他们没有出现。然后呢其实很早以前就挖到这个死海经简，但是教宗他们是不敢披露的。那其实赛斯也在讲到说他有一次不是当教宗吗，那这些资料呢他保存得非常好，千万不能外泄。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的话呢，根据爱沙尼派的说法，根据爱沙尼派的说法其实耶稣呢首先并没有死，然后耶稣没有死呢跑到哪里去呢？跑到那个克什米尔去，而且在那边活到120岁。在那边还有玛利亚的墓，玛利亚墓在大概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北边一个城市这样子。然后呢他是在那边一直到120几岁才死掉，那他的墓园是在那个地方。那到底谁被钉十字架呢？有研究是显示说是一个叫做西门的，就背十字架那个人。那个人的确是有一点精神问题，这是根据这个爱沙尼的这个圣经所讲的。那另外呢，其实耶稣是把这个教会呢是交给一个叫雅各，也就是他的兄弟雅各。那事实上雅各呢在耶路撒冷呢他主持耶路撒冷主教应该是几十年之久了，我没有记时间了，大概是16年之久，就在那个他事实上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雅各做的。然后但是呢彼得这个人，后来我们说是彼得是教宗嘛，第一任教宗。事实上他的状况是这样，因为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大家都看不起这个保罗，都是看不起保罗。那只有当这个脑袋不太清楚的这个彼得，因为他经常在做错事嘛，所以彼得事实上就是我们叫做石头嘛，我们讲过是小石头这样子。那但是彼得是 有一点支持这个保罗了，所以呢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当中呢他就就是对彼得就大有赞美赞扬这样子。所以保罗跟彼得联合在一起，变成保罗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新约圣经大概有13个篇幅吧，27章里头大概有13章是保罗书信，保罗写的。换言之，现代的圣经来讲的话，应该算是保罗书信了。为什么？因为前面的四福音呢，它其实是叫传说嘛，就是当时的传说写下来的。那其他的部分呢，13个这个篇幅其实是保罗写的。所以呢保罗在整个这个基督教的发展来讲的话，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也就是 教会是他建立的，圣经是他可以说他编出来的。可是呢，根据这个爱沙尼派的说法的话，保罗是个说谎者，那完全没有接触过耶稣，那完全也没有接触 耶稣的教导，那他讲的那些事情呢，他其实是颠三倒四的，也就是说内容其实是有点颠三倒四的，啊，因为，哦，这个当然有专门的细述了，我就不再去讲这个事情，所以变成，你看哦，如果是你是教皇的话，这个资料你到手上，你敢发表吗？首先，这个保罗的事情你是不敢发表的。好，第二呢，根据爱沙尼派的说法呢，他说耶稣事实上是爱沙尼派。他本来是爱沙尼派的，他是从爱沙尼派出来的，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个人是觉得说，我是看书的分析啦，我不能有个人任何意见，这个因为事情也算蛮大条的，耶稣三十几岁独生嘛，然后他都跟那一群很贫穷的这些人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来讲，爱沙尼派跟混瑞党他们两个是蛮 close 的两个党，因为你看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暗杀集团那个狂热混子的，叫做混瑞党的西门，所以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我想是有可能，但在理论上他们的差别很大，因为理论上来讲，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但是圣灵在圣经上所用的这个称谓，它是女性称谓。所以呢，在混瑞党的说法，在那个爱沙尼派的说法呢，是有圣父，但是圣母所谓的圣母哈，就是耶稣说他是他的母亲，也就是地母，大地之母。好，那你如果看他所爱沙尼派写出来的这些东西，还蛮赛斯的啦，也就是说，是大地的母亲把你生出来，而他在你内。那如果根据他的脉动的话呢，你就连生病都不会有。好，那总而言之就是有这些差别。那我大概是解释一下爱沙尼派他们在做些什么事。那爱沙尼派他是比较是和平主义，他讲的是爱。好，那包括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段就是谈到爱啊，爱是什么恒久的忍耐那一段呢、啊？那一段在这个这个叫做什么死海经卷里面的，既然也有，不过那一段呢，却不是保罗说的，是耶稣说的啊，很相近这样子，我这边的资料呢，其实是都有了，因为很多，所以我就不讲了这样子，我大概提一下这样子，那。各位对目前我讲部分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所以我用这个来讲了，就是说爱沙尼派它主要是万物一体，主要是把土地当母亲，而且跟任何其他有生命的这个生物呢，它基本上是蛮认同的。好，那爱沙尼派在古文当中呢，它其实叫做就是虔诚，或者是叫神秘，大概是这样的，他们崇尚自然这样子。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悟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也要多接近一些大自然，我坦白说了，佛教的教导也是一样，像之前呢有一个佛教的一个机构叫做大自然真理协会嘛，那他们讲究的就是说你从大自然当中可以看到佛法，或者是说你接近大自然，等于就是接近佛性了。那假如说你比如说类似像赤着脚在地上走路啦，在南传佛教来讲的话，它大部分都是赤脚的啦，那它跟这个大自然是蛮紧密相连的。那他们也相信你是在那个和平基督的和平福音里面，他有一直在提到，他说意思就是如果你把脚浸在河里面去洗，然后接受阳光，接受新鲜的空气的话，他会把你身体里面所有的这个毒素罪恶把你洗掉这样子。那他那很长的一篇叙述，但是叙述的内容主要都在讲到说去把你自己跟大自然 合在一起这样子。啊，那我想以现代的科学来讲的话，多少还是有一点道理啦，啊，多少还是有一点道理这样子。那他说呢，这个爱沙尼派在宗教，在希腊的这个神秘宗教里面有很深的根，因为爱沙尼派本身就是宗，就是神秘的意思嘛，啊，所以他跟神秘宗教是有很深的、很深的连结。那我解释一下，希腊在这里呢，它是当作小亚细亚。那他提到说，爱沙尼派呢，它主要是三个地方嘛，哈。那一个地方呢，就是死海附近，也就是死海经卷那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在埃及，埃及的一个湖，叫做什么雷什么湖的，我有记了。那等一下我看到再跟各位讲，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小亚细亚。那么小亚细亚指的就是爱琴海附近嘛，哈。土耳其、爱琴海，从以色列上方往黎巴嫩走，然后往希腊那个方向走，那一块，叙利亚那一块，那一块都叫做小亚细亚。所以呢，他说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呢，它是一个有神秘宗教的一个很深的根哈。那爱沙尼派呢，它其实是表面上是他们爱沙尼派很喜欢设立学校，可是你去。假如说你真的去那边上学的话，就是有孩子那边上学的话，他们会做演示，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死海经卷的记录来讲的话，他会考验你，第一年用考验，根本什么都不跟你讲，用考验的，然后考验完了以后才有三年的初步，就是初步一点点的这个让你了解，然后到第七年之后他才会给你传爱沙尼派的秘话。所以变成他虽然是有开学校，但是你要进入他那里面，就真正进入爱沙尼派，变成爱沙尼派的这个人的话，是要一段距离的。那在埃及来讲的话，对爱沙尼派他们是认为，对爱沙尼派他们有一个称呼，不叫爱沙尼派，他们叫医治者。所以这一群人是会有医治能力的人这样子。哎，啊，那埃及的那个地方呢，它叫做马雷奥斯提湖，那是一个湖边，因为爱沙尼派很喜欢跟水在一起，所以他们的三个地方，一个是小亚细亚，一个就是马雷奥斯提湖就在埃及，另外一个就在死海，他们主要是三个地方。这赛斯的说法跟死海经卷里面的记载应该也没有差太远了。所以不是只有这个死海经卷这个地方有爱沙尼派这样子。那通常他们会被当作是一个和平的团体，因为他们不太跟人家打仗的。那人们所知的爱沙尼派其实是一个更古老的一个同志会的幸存者。那为什么叫同志会？同志不是男同性恋叫同志，不是那个同志，他其实同志的意思呢， 他是 brotherhood。那其实呢，连会都是不成的，因为他们事实上叫做神圣集体，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是没有集会结社的，啊，只是说大家一起共修这样子，啊。那爱沙尼派还有一个主张啦，他是主张有点像我们说的身心灵啦，那么身体的话，他有一个比喻叫战车，就好像。战争的战车，那这是身体，那灵呢，就是骏马，战车一定要骏马嘛，古代啦，我说古代哈，那思想是驾驭者，驾驭的人，就身心灵这样子，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谈，这个是在他的那个七重平安里面谈到的，我因为最近有这一章嘛，所以我就把那个死海经卷的这个资料呢，我就详细的去阅读一下啊，这是我阅读最后的结果，这样子。啊，但有一部分是在小亚细亚，就是我们说的希腊那边哈。然后他们也很努力的渗透到国家里面去了哈，或者是团体的文化里面。那根据这个记载的话哈，耶稣有个门徒叫多马，那他也写了一个福音叫多马福音，但不被正式的这个宗教基督教跟天主教所承认， 但是多玛这个人呢，他就跑到了这个印度的海边，叫做马拉巴尔这个地方。那他也是在等于是高阶层了。那我刚提到说耶稣的话呢，他是在克什米尔，那边是一个国王，也是礼聘他当国王里面的一个大概类似像长者顾问这样子哈。那玛利亚是葬在巴勒基斯坦，那耶稣的话是葬在那个里克什米尔，大概克什米尔那个地方一个叫做斯利纳加。S-R-I-N-A-G-A-R 斯里纳加这个地方、啊、那听说有坟墓在那里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之后事实上他就直接到了这个克什米尔那边去。不过这个我说过了，这个都是故事啦、啊、然后人家调查出来的结果这样子，那到底是真是假、哦、实在是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呢他说呢这个爱沙尼派呢有三个团体嘛，一个是在小亚细亚，一个在埃及这样子，还有在死海这个地方。那这些团体很少跟人家接触，然后呢本身的内部交易其实跟人家也不太一样。那他办的学校在假装在开课，但是事实上陌生人是会留在外面团体啦。那有些狂热派会员，也就是我说的那个混瑞党啊 Zealots Z-E-A-L-O-T-S 这 Zealots、哦、那最初这 Zealots 他们其实也是从爱沙尼派出来的，所以 你看这样可不可能，可能嘛、哦、因为狂热派是从爱沙尼派出来的嘛，所以爱沙尼派是狂热派的温床嘛，他这是赛斯讲的啦。他说呢施洗约翰在很多的方面都可以说是爱沙尼派，但是因为他有一种他向前踏一步、哦、向前踏一步就自动出了这个团体。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想把这个婚期的团体、啊、连在一起，他想去整合这个爱沙尼派。问题是爱沙尼派本身就是很就是一种自由的，而且根本不受人家统治的，他要把它合成一个同志会，但他失败了。那失败就很火，那充满了火，跟保罗一样充满了火，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不像保罗那样狂热了、哦啊、他提到说他反对他所反对的事比他赞成所赞成的事要更强烈。那一般我们也是这样的、哦、他说呢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嘛，上上节课也提到说他是替耶稣基督铺路的啦。那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有跟一个表妹联婚，那这个他觉得是有罪的，他又不承认大家是不是这个罪恶感的关系，他最后死在一个叫做沙洛美这个女孩子的手中，因为他关在监牢里面，那沙洛美爱上他，然后要跟他在一起他偏不理他，最后沙洛美就跟国王掉他的头。各位听过沙洛美这个故事吗？不知道吗？施洗约翰被抓到监狱，然后沙洛美呢是国王的老这个小三的女儿。那有一次呢，国王就是希望说这个沙洛美来跳个舞，就是她跳真的很棒很棒。那国王非常的高兴，就说你要的话，国家一半送给你。好，那或者是你要什么，你要求我就给你。他说国土一半我不要，但是我要一个东西，他说你讲我就给你，他就说要施洗约翰的头。而且国王虽然是官施洗约翰，但是算是蛮敬重他的，但是因为这个关系就只有要他的头。那他为什么要他的头呢？因为听说是沙洛美在宴会之后出去嘛，他就听到好像这个施洗约翰的声音呢，就下去看，所以他就喜欢上施洗约翰，不晓什么原因，而施洗约翰就是不理他，然后就给他难堪这样子，大概是这样，故事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 有一个歌剧叫沙洛美，就谈这个事情了。那也很凑巧，前一阵子不是在看一本那个当尼采哭泣吗？ 就那个其中的一个女主角之一叫露莎洛梅哈，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她有这样的安排，我不晓得这样子。但是莎洛梅是一个圣经故事这样子。OK 啊，所以呢，他说呢，这些人就像风帆一样，被他所扮演的能量、角色的能量充满。但他们必须有那个时代的人的一个特性。其实我觉得赛斯这句话真的很好玩啊，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我们被我们所扮演那个角色的能量充满，就好像帆船一样，把那个缓冲的满满一样，所以我们都在扮我们现在的角色。所以呢，你说这个四海金钱这个故事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他就留在人间嘛。好，按你说，耶稣到底有没有上十字架？耶稣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是说，到底保罗是怎么样？或者是说这个雅各是怎么样？哦，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都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啦，因为喜欢基督教教义的人呢，他会觉得那个是蛮真的嘛。好，那不喜欢的人呢，他会找出很多理由来攻击。但是不管你欣赏他或不欣赏他，反正都是你个人的观点吧，是不是？那这个人观点会不会就成就整个宇宙的观点呢？难道这个一切万有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吗？难道一切万有没有他自己的方向吗？都有吧。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可是我们却可以站在自己的观点，然后欣赏别人的观点。你不一定要去否认别人了，真理在每个人的身上，因为真理在每个的诠释里面，对吗？你对这件事情的诠释跟我对这件事情的诠释不一定会一样啊。可是既然这个世界上有这些事情发生的，那么就表示这个世界是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对吗？因为我们说是心物合一论嘛，或者是要共识性嘛，所以反正这个世界上现在传说的什么故事哈，它就一定有它的道理。那我是觉得说，像这一章592节当中呢，其实赛斯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结果你知道吗？像我刚刚讲了那么多死海经典的故事，对不对？七重平安呐、啊，或者是说平安福音呐、啊，啊，这些东西呢，讲了半天呢、啊，就赛斯说这些死海经典基本上根本有可能全部都是伪作。所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不晓得吧？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个蛮好玩的，就是。所以呢，他说呢，基督先称他超越了自然的人类之前，他们必须在人前以凡人的方式出现。是啊，他要当神子，是不是？他现在当人，啊，然后当人又要有当人的这个困扰嘛，哦。这些纠葛在那些宗教祭的范围里面是有必要的，而且它有它的创造性，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不管今天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那也许你会认为很不对，或你也许会认为很无理，可是它就发生了，对不对？你说北韩说要发核子弹，那我们都觉得说它不应该，对不对？可是以北韩的角度来看，它应不应该？它说不定会觉得说我受尽你们的欺负，对不对？对，每个人都有不同角度嘛。那么九一一惨案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好气好气，而其实我那个同事啊，哇，他简直说他要去从军了，他不要做事，他要去从军。50岁了，50几岁要去从军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的立场啊。但是如果你看电视的话，好像类似像中东那一带的阿拉伯人，哇，欢欣鼓舞，然后中国大陆那边的人啊，欢欣鼓舞，对吗？这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嘛。那我们学赛事的话，我是觉得说新的那个 open 哈、哦，那个 mind 是可以开放一点啦。你就是看人间故事就对了啦，看自己的怎么想，然后看别人怎么想，然后你会觉得说自己想法是 OK 的，因为自己想法一定是你唯一的，就是自己的想法。可是有的时候你也看一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啦。好，那他说呢，为什么呢？他说这些纠葛是因为就在当时，这是唯一能够长出来的种子嘛。换言之，这个 耶稣上十字架也好，不上十字架也好，就是当时能够生长的种子吧，能够生存的种子，也就是宇宙知道他要怎么样来推人间故事了。好，到这有问题吗？没有问题。OK，那我们继续下去。他说："哎呀，你们轻松一点啦，那我们今天也就轻松一点吧。好，轻松一点啦，因为我们的课室事实上是结束了哈。"然后他说呢，舒华金斯了哈，他说我常常在你的梦里出现，奇怪，他为什么常在他梦出现？因为他们 ESP 班哦，经常在聊天，然后在谈这个转世资料哈，所以他说我不太占想占你其他清醒的时间。OK，他继续谈下去，他说呢，资料常常被篡改，那或者是完全的被假造。然后故意安插错误的资料，这就开始在讲说《山海经》这些东西呢。以赛斯的角度来看呢，这些都是被篡改过了或被修改过的记录。因为他说当时的宗教就是政治，然后对群众的控制跟权力啊，所以其实当然有人在讲说，你说这个钉十字架如果真的有发生的话，哦，是宗教事件吗？如果是宗教事件的话，按照当时的这个立法来讲的话，宗教的这个犯人是用石头打死，而不是用，不是说是把他钉死的这样子。那他们也提到说，上十字架三个人哈，另外两个人叫强盗嘛哈。但是当时的希腊文那个强盗的字义呢，它其实是混锐党的土匪，也就是暗杀党的土匪。那换言之，也是跟耶稣他们是大概是差不多同一个党派的。假如说按照这个死海经典在讲是对的话，死海经典是讲到说耶稣是这个爱沙尼派人，然后呢，爱沙尼派又叫做这个拿撒勒人。一般人对爱沙尼派的称呼又叫拿撒勒人。那为什么叫拿撒勒人呢？其实，在当时并没有拿撒勒这个地方，但是拿撒勒当时的这个字义叫做"分支”，也就是说是新支啦，新的分支的意思，犹太人的新分支啦，叫拿撒勒。那当然，这种东西我都是看传说啦，看文章写的传说哈。那当然有一些专门研究这些历史经典的这些博士们啊，写了好多书啦，那各位有兴趣看，但是我只能说这都是故事而已啦，因为其实这个没有事情是真的很切实，包括你如果看四个福音书来讲的话，每件事情在同样谈的事情当中是很大的不一样他说有些教派故意保留资料，错误的记录。作为掩饰，如果这些资料被偷的话，那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找到的却是虚伪的陈述，就有点像谍对谍啊，spy to spy spy vs spy 这样子，但是他的真正的资料是没有被发现，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被找到的这些辞海精简其实是一个伪造资料这样子。然后这里他就停下来，赛斯很幽默，他说："你最好记住这一节，我在这个地方给你的哈。假如有一天这个记录是被发现说是伪造的话，你不要怪我。"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哈。他说："要不了多久，你就要有理由来查对一下我刚才说的，会是跟以前的资料是有矛盾。那就是因为刚才那个理由，他才这样讲这样子。然后，爱沙尼派保留了很多套的记录来混淆那些。"混锐党，他这里写狂热派，狂热派就是混锐党了哈。如果你看原文的这个赛事书的话，他就不是叫狂热派，他仍然是叫 Zealots，Zealots 就是混锐党这样子哈。另一套来混淆这个罗马人，他们十分小心的护卫他内奸的真实资料，所以这个实在精简，也就是说耶稣的教导，如果真的有教导的话，真的有这个人，真的有教导的话，事实上。那个教导可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圣经的内容是很不一样的，至少我在看《四海经》里面的内容是可能大不相同了。 那种教导是很不一样的，很不相同的。可是呢，他说有一些记录了，那他先画了啦，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又画来画去，反正他画的都很差嘛。好，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那五号是一个未经篡改的记号，可是因为画的很差，就有点像蟒蛇这样子。那他这里有注了，他说，在1947年，换言之说，这个四海经典被发现，应该是比赛斯资料要慢吧，不要早了。赛斯资料是1963年嘛，12月5号嘛，哈、哦，然后这个地方是1947年，换言之就是几十年前被发现的，啊、哦，七个四海经典的那个筒子嘛，那在这个昆兰谷，然后里石海大概一里，我个人是有去过这个地方啊，我有实际上到这个地方，我也实际上去石海过。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旅行团去那个地方拜访这样子，那地方确实是没有人烟呐、啊，没有人啊。哦、那石海经典的那个洞呢、啊，它事实上是在半，就是等于有点、哦、半腰半山腰那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又碰到在讲这个事情，我就不晓得了。然后他是说，在西元180年到西元前180年到68年间，是由不同的犹太团体所占据。那我们就要讲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事实上，拜山礼拜呢，它是事实上是比耶稣的时代还要更早，好，就是他的时代还要更早。那拜山礼拜所传出来的那些故事、那些传说，哈，其实是。后来是好像是不晓得是要爱上了一派去制造成符合那个传说，还是还是真的有这样发生，其实我也不敢讲啊。不过按照看起来，一般学者是认为说根本就是去把爱上了一派所讲的那些我们说传说让它实现就对了。好，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借我的资料去看这样子、哦、但是因为实在太多的时候我就不讲了。那他说这个真话出来的、哦、他说不只有一点像，是非常像，所以赛斯也是蛮厉害的、哦、他既然也知道说这个四海经典的内容是怎么画的，然后画出来的既然是一样的，或者是说根本就很像这样子。那这些假造的资料只有最内嵌的人、哦、才会知道哪些版本是真的，哪些版本是假的，那其他人是不知道的这样子。那他这里提到，他说有些扭曲的资料被认作是事实、哦、当你了解到梵蒂冈还储存着其中的一些，真是令人好笑，因为他自己当过教宗嘛，所以他在想说、哦、我当年、哦、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还大概会觉得说很认真了、啊，没有想到这个资料是假的。那我就不晓得这个资料当时应该他们这个教会应该早就有这些东西，不一定到死海经典那个地方才拿到这些资料这样子。好，这有可能啊。然后他当教宗的那个时候呢，他说教会相信这些资料是会伤害到他。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吧？哈，首先，爱沙尼派很重视我们说的圣灵啊，圣灵就是母亲，就是耶稣的妈妈。这一点的话，跟基督教的叙述或天主教叙述很不一样。我们知道人类的这个发展期间的话，是按照公祭的期间在发展的。换言之，就是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啊，根本就没有领钱可言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游牧期跟除龙起的话是不会有领钱的。好，没有没有，我讲错了，游牧起跟除龙起是有领钱的，在离龙起是没有领钱的，因为用这个野兽盖耕作，你人是拉不动，因为你人拉不动，力量决定潜力嘛。那在那个时代其实是没有领钱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也有人在讲很多圣经上的故事啊，比如说像这个玛利亚帮他膏抹，当时以前这个婚别那么严重的这时代，怎么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也有人会讲这种话了，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只是客观的比较起各种不同的资料这样子哈。那所以那个时代他提到的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达文西密码，好，也就是说事实上玛利亚或者是说抹大拉玛利亚在当时大概位阶潜力是蛮大的这样子。好，那圣灵那个部分呢，在整个这个宗教改革的这段时间其实都被去掉了。那再来就是对保罗的那一段，保罗那一段应该算蛮严重的啦。那其他的有很多地方，像希伯来书啦，多马福音，希伯来福音，多马福音，犹大福音，还有也有几个福音啦，我知道有几个，有一个叫做玛利亚福音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被列为这个正史上面的。好，到底有几个，我现在我也没有详细把它做记录，但是我是有的。好，那他提到说为什么要这样篡改呢？因为他要保护那些无辜者，所以当时应该混瑞党被杀的应该蛮多的，那应该爱沙尼派的人也是有很多被杀了，所以要保护那些就好像他说政府的这个外交人员一样的，就是说跟你讲说是什么事情，什么那边没有发生灰蝶事件什么之类的，但事实上美国就发生过一件事嘛，或不说是这是灰蝶，然后过两天说其实不是，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样子。前两天有公布出来，你们有看到吗？他说什么那灰蝶的人的样子也出来，然后他说基因跟人类蛮相近的。他今天吧，今天早上的雅虎的那个新闻，所以会给一些错误情报了，政府嘛，政治就会给错误情报。然后当时的人呢，直接回答一个问题表示你头脑简单。你看像我们古代是不是也是一样，那些古文啊，古代人讲话啊，你猜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对不对？像老子这本书啊，几千个译本啊几万个译本啊，可能每个译本都不一样，各说各话嘛，是不是？一个人说是这样，一个人说是那样，不这样的话就表示你没有学问吧，所以一定要弄得然后他真的要问一个问题的话，他很少问一个问题啊，大部分都是让你来欣赏他问的问题的方式这样子。这古代人是有点麻烦了，是极度的仪式化，那大家就心照不宣这样子。所以呢，就算你翻译到正确的资料，那也不见得多有用了。也就算真的这个资料如果给你找到了，好像也没有不见得对。他说，整页整页的死海精简啊。假如说是有惊人的为作，那实在是整页整页都不是真的啊，那有什么所以这些资料呢是给人家很夸张而且认识过的一起要被找到的部分，所以好像也没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换言之就是这个出来惊险是好像看起来不是真的这样子。那他提到说这个是有保护性的，然后呢里面还有放些毒啦，那因为这样常常会跟生死攸关的斗争是有关的。那牵涉到里面的人都是过着双重生活，他在村子里面有一个名字，在同事会用另外一个。那他说后来的基督徒被破坏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希望能够找到沃土。他举个例子，他说像保罗，他传话说要到某某地方去，某某教会去，但是事实上他根本就没去，他是去相反的地方。当然，这说真的，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去证明任何事情。那虽然讲了那么久我很快的就把它 给解释完毕了。好，换言之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若看赛事希望跟你讲的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说是啊，很多事情你以为是真的，是啊，调查起来好像又是真的，可是 有些时候是不是假的。好，你不能看外面表面上的东西，你看检查有什么精简，有什么好，你看现在的圣经，可是问题是当然我在教会里面这个牧师都会讲说圣经哦都是圣灵传下来的，绝对不会有矛盾。那会不会矛盾我不知道了，但是资料显示啊，像圣经的经解到处都是矛盾啊，你要怎么讲？对啊，
所以那个历史记载的史书也不见得是真的，
没有事情是真的啦。啊，就像你说历史啊，如这个，因为像圣经来讲的话，它是经过君士坦丁大帝啊，到了大概公元九百多年的时候嘛，公元九百多年的时候开过两次的这个宗教会议所改的嘛，啊，所以那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那你说这个怎么样是真的呢？那这里有一些资料了，比如说四个福音啦，耶稣的坟墓什么时候是空的呢？马太说天快亮的时候发现是空的，马可呢是说清晨出太阳的时候，哦，那路加呢是说黎明的时候，那约翰是说天还黑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时候？那谁先发现这个坟墓空呢？马太是说两个玛利亚，那马可是说玛利亚跟萨罗米，那路加呢说是从加利利来的和耶稣在一起的妇人，再包括玛利亚，再加上约雅拿和其他人。那约翰的话呢是说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跑去告诉西门跟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三个人一起去看的。
那西门不是
那西门好几个西门，对，叫西门的好几个了。然后在空墓里面看到什么呢？马太是说呢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搬开石头，那马可的话是说石头已经开了，一个少年坐在坟墓的上面。路加呢说是石头开了，两个人站在坟墓里面。那约翰是说石头已经开了，但是没有看到人。那两个人离开后，玛利亚看到天使坐在那个放耶稣尸体的那个地方。然后那天使说了什么话呢？马太是说呢，马太跟马可说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叫门徒到加利利去找他。路加呢他说只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约翰的话说，妇人你在为什么要哭？所以其实很多地方不一样了。那妇人发现空了以后做些什么事呢？马太是说跑去告诉门徒，路上遇见耶稣，然后耶稣就把他那个复活的事情重复了天使的话。马可呢就是逃走，因为很害怕，什么人都没有告诉。路加呢去告诉门徒，路上没有遇见耶稣。那约翰的话呢是玛利亚在坟墓外跟耶稣交谈，然后就告诉门徒，很不一样吧。那耶稣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马太呢就是说在妇人回去的路上就出现了，这点。那马可呢是在一日的清晨从坟墓的地方回来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他现身。那路加呢是两个门徒去马土斯的路上碰到他。约翰呢是说抹大拉玛利亚还没有离开坟墓的时候就碰到他，都不一样了。那然后呢从复活到升天要多少时间？马太是说呢至少要等到门徒到达加利利，那可能要一段时间嘛，哈。马可的话是时间不明，但是呢，说十一个门徒可以坐在一起的时候会最后一次显示。路加呢是说一天之内复活，然后一天就升天了。那约翰的话是至少一个星期，也就是说耶稣复活第八天显示。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哈，是其实是有一点矛盾的，然后说。当然根据古书来讲的话是说死了以后三天复活了，可是你想礼拜五 下午死掉嘛，好，但是礼拜天就复活了嘛，所以应该是什么一天两个晚上吧，是不是？所以变成这个我们也不了解了，反正这里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困扰，很多的我们不了解的事情。但是我说我只能根据说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再比对一下赛斯所说的东西，好，啊，跟现在研究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相近这样子。
那约翰福音那些马太福音都是
现在的福音
啊，都是圣经的，
就现在是对对。
那如果读圣经的人，他翻翻都会发现不同嘛，中间的讲。
他们有一套另外一个解释方式啦。
另外一套。
对，他可能会把它融合起来，或是怎么样，反正他们总是有解释方式就对了。也就是说，你当你事情是根据你自己的诠释而来的，对吗？对啊。
或者是觉得运用在这个现在的生活上的话。就觉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其实真假都没有关系，只是说你相信的那个事件呢，你相信的东西会影响你的情绪，你的感受是真的，其他都假的。
哎，这样讲，因为真真假假哦，像包括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想，对吗？
嗯。
我会讲，假如你一直像这样讲，我举个例子好了啦。这样讲，如果说你很痛恨你爸爸，真想把他宰了，好、哦。那你很生气，那一件事情你跟你爸爸发生冲突，那这个愤怒说起来了，对不对？可是你立刻有一个想法说，我怎么可以当不孝子，因为中国人这个很严重嘛，所以那个愤怒变悲伤，你直接说我不对，我不应该，然后到最后变成那个悲伤会 persuade 你自己是我不对，倒不是变成把愤怒变成忧伤，然后最后你是相信忧伤，不是相信愤怒，你以为你是忧伤。那如果你是测谎的话，你测谎是忧伤的那部分是准的，愤怒那个部分可能是不准的，因为他会把它压到潜意识里面去，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变成假如说你不跟我讲话，你怎么分析我是没有用的，可是你跟我讲话，那要看我愿不愿意讲实话给你听，再来你跟我讲话讲很多，我也愿意把实话讲给你听，那也要看看我自己对我自己现在到底有多少了解，你了解吗？这个神经语言学家在讲说，人类透过语言好沟通的这个成分只有7%啊，对，只有7%，55% 是你的表情，然后呢38% 是你的声调，所以变成就是说我要讲你，包括你自己都不是那么了解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到底今天到底是愤怒还是忧伤还是痛苦还是什么，你最后你是不知道的。像我经常在做一些类似像人家打电话找我帮忙啊或什么的，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到底是什么情绪他自己是不知道的耶，他自己不知道，我说你这是愤怒吗还是忧伤呢，好啊，你是爱他还是不爱他，他会说我很爱他，我觉得我很爱他，我说不对哦，好，我再问他几个问题，他就说是你讲的有道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怕去面对我们某些情绪，而那个部分呢，你会 persuade 你自己去相信另外一套东西。好，所以你说我不告诉你实话吗？其实我是告诉你实话，可是那个实话呢，对我来讲的话，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实话。你可以从很多同学在这边聊天的那个经验你就知道，他讲得很实啊，可是他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啊。
对，是那个感受是跟着你的一个诠释走的。
对，
可是至少就是说那时候你知道你是生气的或者是忧伤的或者是什么，
对，
感受还是不会。
对，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里有一个智慧啦，这个智慧就是说你其实也不必那么在乎真或不真，因为它一旦发生在你身边的话它就是真的啦，好，因为它发生在你的身边了，那么它就是真的，那么你就用真的方式去处理，这样就好了。所以我要这样讲，假如说，
你没有另外一个方式。
主持人，你不要再说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哈、哦，假如现在的人类的圣经是伟大多数的人所接受的话哈、哦，那我想对我来讲的话，我也会认为圣经就是真的，因为至少是人类的故事吧。 好，那他到底他有没有另外那一套，我干嘛要去知道有没有另外那一套，我根本不需要知道，也许真的就是如很多的书籍在讲全部都是假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我也接受是有可能，我也接受啊，可是呢不管是真的或假的，对我来讲都跟我没关的，对啊。
就像那个现在的那个医学也是啊，那医学比如说，比如说那个更年期那个以后的妇女要接受雌性荷尔蒙还是什么东西，那以前都说好嘛，那大家就信以为真就去接受，那等到呢又翻盘的时候呢，那大家又有接受一个新的信念的时候，大家又不接受了，所以。这东西
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我昨天接到一个 email 讲说杨桃是最不好的东西，因为有人会假如说你有一点肾脏病的话，你吃杨桃会死掉，他如果说你肾脏很好，你吃杨桃你肾脏会不好，那他有他的理由，我看你都看我就啪把它delete掉了，对啊，如果说给我的，如果你在线上的话，抱歉的话， 我只是不愿意去接受一些负面的影响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实相，他有他的真理了。那我们必须要尊重人家，你可以，任何人可以有他自己一套想法一套看法，那但是我一定有我自己一套想法一套看法啊。但我相信可以借着那种对自己的了解跟对别人的了解，然后来了解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了。那真理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
那好像就是说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如果他有这个概念呢，可能那件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
对啊，
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可能就应该是。
对啊，所以是讲到说没有事实，只有信念嘛。所以 think equal thing， 你的思想啊，我不是用 thought 来 think，你怎么想？对，对啊。OK， 我也不晓得这个。25分钟的这个朗读呢，我居然20分钟就把它结束掉。对啊，各位觉得怎么样？好玩吧？因为我觉得这一课好像也没有谈到什么东西了哈，所以呢，我就把它拿来做爱沙尼派的这个研究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再多讲一点爱沙尼派的事情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当然他这个东西比如说提到这个部分，他说呢，他说耶稣说呢，不要去追求经典上的律法，因为律法是活的那经典是死的，所以呢要从活生生的道来找律法。那这些律法写在哪里呢？写在所有的生命里面只要有生命就有律法。你可以在海里面的鱼儿那边找到律法，你也可以在青草树木河流山脉里面去找到律法。所有的生命，有生命的律法都比没有生命的律法更接近神。所以神不是在纸上写下律法，而是在你心里面写下律法。我觉得这样都蛮帅诗的。然后他这里提到说尽量去接触水，活水。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把你身上所聚集的那些罪恶啊，那些不解的东西、恶臭的东西可以洗掉这样子。所以为什么需要受洗？因为它其实接近水，水是有那个功能。我也相信啦，说真的，我也觉得说水，所以不洗澡应该不太好。对。那在这里他提到他说呢，他这里跟我说跟那个新约圣经里面的爱讲的是蛮一样的啦，但是他有一个地方他提到说意思就是说你有信但是没有爱是没有用的啦你有希望但是没有爱还是没有用的那必须要希望爱当中最大的就是爱。那大部分的内容我想我有写在我的 email 里面，我就不多讲了啦。然后这个爱沙尼派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愿平安与你同在。
平安
与你同在，也就是说当你平安的时候，因为换了他年纪，就是你如果放下心中的罪恶感，在你的身体里面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比较好了。对，蛮有意思的 我现在是把那个《四海经简》里面的内容精华哈、哦，跟大家分享。那这里有一段哈、哦，这是《四海经简》里面的叫做诗歌书了哈、哦。我觉得这一段写的蛮好，他说：“我要让你知道哈、哦，最深邃的秘密，所有事情皆因你而存在。”哎，除了你那，除了他，也就是神呐、啊。可是神之外，别无他物，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你要存在，所以。那个立法会引导你的心灵，然后你其实要的是笔直的步向正确的道路就可以了，就是实在经典上记载的。
那为什么还要很接近赛斯？为什么赛斯说他是胃？
他不是，因为我不晓得他里面大概有些不是全部都是假造的，因为有些部分啦，比如说像他想保留那部分，我就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如果是假的话，那倒是还蛮大的风暴的。因为我讲过27篇的那个新约圣经当中，13篇是保罗写的。那其他的话，四福音就是历史书嘛。那后面的启示录，那个其实启示录，我要讲一下哈，那个启示录在十海经简里面，它有它的启示录。既然也蛮像的，很像。好，那你如果要看的话，它其实在那个 YouTube 上都有了，就《十海经简》的启示录。那他讲的内容呢，既然跟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很像，所以我们在讲说启示录是约翰写的嘛。可是老约翰是等于是公元在70-80年之后写的那个东西嘛。可是这个东西应该是在刚讲150几年，公元150几年之前，所以你说有没有很好玩？所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搞不清楚了，你不要问我了，我不知，但是 我只跟各位讲有这么一个消息这样子。嘿，然后他提到，他说我的母亲就是圣灵，然后呢当基督想要降世的时候，天上号召天国中伟大的这个米迦勒，也就是大天使了 Michael 了，照顾耶稣，而那力量降在世上称为玛利亚，也就是圣灵。这个东西哈、哦，宗教的东西，我想我们最好是不要接触了，我们写我们自己的。哦、
那我想问，你觉得宗教最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部分是哪一个？就最大的冲突是什么？
哪一个宗教？
基督教。
基督教啊，当然里头有很多的部分啊，比如说他要讲爱嘛，对不对？可是呢，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有。其他主的妇人要找他帮忙的时候，要请他解，他就说：“哦，你不要，我不医治你，我只医治犹太人了。哦”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当然有很多地方啦，有很多地方基本上是蛮奇怪的这样子、哎。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就变成批评了。我想我不适合做任何批评了。里头有比如说谈爱，可是事实上表现出来的又不是那样嘛，对啊。
摧毁的部分
嘛，对，那你看嘛哈，耶稣在进城的时候是我讲过嘛，所有人虔诚的人大轰动嘛哈，连希律王都知道，那大家孩子啊，百姓啊铺着布啦、啊，铺让他行走，叫他和尚那和尚那，也就是来救我们，来拯救我们，怎么第二天就大家都说要把他打死呢？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不懂啊，这些东西我们不懂的。对啊。那今天的课程好像跟实际生活没有很大关系，但是你说没有很大关系，还是有嘛、哦、我刚刚讲过说，如果你用那个角度去想，有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必要那么在乎说哪个事情是真的或哪个事情是假的，因为说真的，真的跟假的。我们永远不能辩解了，对啊。
说起来有
天不是吵吵闹闹都是在讲说谁真谁假。
那个四月一号的前天的时候，我就被愚弄了一下。
嗯，
那不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但是就是说，可是你真的是以为是真的，那时候情绪就起来了嘛，哦，那所以就是说，他如果不告诉我那是假的话，我还真的以为是真的，所以那情绪是真的，其他事情他也可以说那是假的，可是万一是真的呢？所以就说nobody knows。
不是，因为当你以为是真的话，你也会创造真的情那个情境。
对呀，
那个之前有一个电视台吧，在四月一号那一天嘛，那就宣布说呢，现在的电视呢有一个新的创举啊，有新的发明，也就是说，电视台这边所放的味道可以经过天线，你接收到的时候呢，你的电视说电视的时候，你会闻到一股香味。
真的闻到。
很多人打电话去说他有闻到啊。嗅觉的部分哈，
它是一种暗示啊，
哎，是一种暗示。
对，
嗅觉，那也是
一种，
对，也是一种。
很多人打电话去电视台说：“哦，我真的有闻到，真的很香。”
不是，是常常。
那是意识启动你的感官吧？
对
对，
对
不对？
电视上常常有那愚弄人的节目啊，
对，
他就给你两杯咖啡，因为最近说那个星巴克，星巴克要推出一个新的咖啡，一杯要7块钱，然后那主持。那节目的就说，哎，我们来去介绍，我就拿两杯咖啡，就在一个咖啡外面，就说，这两杯咖啡，一个是新的，一个是一模一样的咖啡，就说，这感觉就比较纯，什么法系，他就看全部就出来了。那个什么那个 Apple， 那个 iPhone 出来的时候也是啊，哎，这个你就这 iPhone， 比如说5好了，明明就是4，他说，看起来比较薄，然后哎，感觉比较轻。然后好像也比较快，他自己有一只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就比较那个，
对，
他只是一个那个
先入为主，
对啊，
主观嘛，
对
啊，
对啊，
对啊，
就是念头让我们的感官
心念创造实相
嘛，
对啊，
让我们的感官就。
不是，因为其实那个有专家去研究了，我们是说专家研究了啊，他说查过所有的那个罗马的记录当中，并没有耶稣这个人，也没有上十字架这种事啊。你等一下，我看我拿资料给你看，这是人家博士做出来的研究。然后呢，后来呢，他就去找，他说不可能啊，因为当年的这个总督如果有死刑的话，一定会呈报，但是就是没有啊，就没有这个人啊。但后来可能在某个地方有找到，可是那个是历史好像是95年以后再加上去的，然后那个前后文都不搭嘎的，所以他显然就是硬把它插上去的这样子。那我其实我在以色列我也讲过嘛，那个带我们去的那个耶路撒冷旅行社的那个是个牧师嘛，他就说，据他所了解，好像没有任何文献是证明的这事情是存在的。唯一存在就是在华海那边有一个牌子写到那个总督比拉多，啊，讲总督比拉多不表示这事情是存在的，是有这个总督叫比拉多这样子，啊，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何必去戳别人嘛，因为其实别人有一个虔诚的信仰，我个人认为那个就是最珍贵的人类的一个宝藏，你有一个信仰很好啊，什么真的什么假的不重要了吧。以前的话就说，哦，上帝在，以前我们中国人说是上帝在不是，嫦娥是在天上嘛，哦，好了，说是登陆月球里面没有，
好失望哦。
对啊，可是我跟各位讲，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最近的在雅虎上有一个新闻啊，他说为什么阿波罗17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过任何探险月球的计划。他说因为在那边呢有一个阿波罗18，然后这一批人全部 生命失踪了，因为有在那边有发现外星生物。那他说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发现了。所以那个前面的那个半小时还多少小时好像就是没有声音之类的，这是雅虎上讲的消息啦。那你说是真的是假的，是对的是错，谁知道啊？是真的有这种事情？他们说他上了月球之后有发现在月球上是有生物的，而且是高，他说整个月球是挖空的，根本就是太空船。这不是我乱讲，这雅虎上登的。他说美国跟俄国科学家就再也不敢再去花任何这个太空船到月球上，因为月球事实上就是一个太空船。这好像前两天你们没有看吗？没有看到吗？
你看的网站好像跟我通讯的地方不一样。
就是奇摩网站啊www.yahoo.com.tw 啊，你其实还可以找得到啊，就前两天而已。你打个月球哈，你打个月球也许可以找得到这个这个新闻，蛮有趣的啦。对啊，
那刘老师，你说那个，只要我们有念头，只要我们发出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呢，就永远存在这个宇宙当中。
对啊。
那虽然说不定还没有变成物质，说不定还不是那个，说不定在别的次元。所以就说，任何人的想法都可能是真的，任何人编的故事都是真的吧？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一定是真的嘛。
那所以那个圣经的故事真真假假的，然后就被记录下来，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
我个人是觉得啦，如果我个人的话哈，我倒是觉得说，人家有信仰，千万不要去阻碍人家啦，也不要去戳破人家。就算是你现在很知道那个是假的，你也不要去戳破吧。你干嘛要去做这种事呢？像我家的话，我女儿跟我儿子非常的虔诚啊，我干嘛去告诉他说这是真的还假的？首先我并不知道吧，那我是接受到很多其他资讯，那这些资讯谈的事情，我也是，我怎么会去相信人家的这个资讯，却不相信另外一个人家的这个资讯？你知道我意思吗？都是人家给的资讯嘛，那一个呢，说不定还是比较有一些历史的，或有很多专家在说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有一些野史或调查出来，或者是新的东西，或谁说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说，只要你是相信的话，那么你就在幸福里面嘛。那我觉得我不需要去戳破人家任何事情，我不会去跟我妹妹讲说你信那个什么灌道啊没有用。我就算我不信，我也会跟她讲说你好好信吧。对啊，因为在那个信仰当中，他有他的幸福嘛，对不对？那我信不信是我的事啊，那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啊，难道我不能有这种优雅的风度去接受别人也可以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吗？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这样讲，如果以四个象限来讲，你在物质的象限看到的事情，或者你在心理上看到象限看到的事情，或者是你在文化社会那边所看到的事情，或者是你在更底层的那个，我们说是人类的这个文明的那个部分去看到这些事情，那不管哪个角度来看呢，其实都不一定一样的，不一定一样的。比如说现在的人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我生病就是要看医生啊，他不对吗？他当然对嘛。那你说我像我个人的话，我从来不看医生的，那是我个人的事啊。那我可以跟人家讲说你都不要看医生吗？不可以吧？我不看医生也未必对啊，但他看医生也未必错啊。可是他看医生有他看医生的那个面，那我也不看医生，我看不看医生的那个面，那可不可以我的面也去欣赏他的面，联合起来，我们不是变成被回家的声音所呼唤吗？对啊，就这样子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这是一个蛮深的领悟的，好，所以我绝对不会想去批评说，对啊，我手上有很多资料，但是这个资料只供我自己参考了。对啊，因为但我会想要去研究嘛，因为赛斯这么讲，那我去看看，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好，哎，那查出来有这种可能性，那但是那个只限于我，我不会把这种资料拿去给牧师看，我也不会去把这个资料拿给我儿子看，我不会的，因为他信仰，他信得好好的，干嘛去打破他？现在 太空船登陆月球到火星去，没有发现我们说神在天上，没有啊，天上哪有东西，对不对？可是有需要去打破吗？没有了。好，谢谢各位。